Hello， 大家好，我是孙大圣。今天呢，咱们来说一个我微信里边一位姓郝的鬼友给大伙儿提供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啊。咱们这位鬼友的家呀，在河北省邯郸市武安的一个小村子。哎，鬼友他爷爷高寿，活了近百岁。他爷爷在世的时候啊，跟他讲，他们这个村子啊，之前所有人都住在一条老街上，除了这条老街以外呀，就都是悬崖。而且这条街啊，只有一个进口和一个出口，进口直到现在啊，还有日本人当年修的炮楼。哎，这条街呢，现在啊，早就已经不住人了，部分房屋因为年久失修，倒的倒，塌的塌。现在的人呢，都住到外边去了。这条老街呢，被称为老北街。提到这个老北街，咱们鬼友说呀，别说是夜里边，就是白天，这地方都阴森森的。一般来说，要是说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有人从哪这地方走的。哎，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发生在1998年左右。当时呢，咱们鬼友只有五六岁，每天呢就是跟着堂哥玩，也就是他堂哥的小跟班。他堂哥呀比咱们鬼友大两岁，那时候他堂哥上幼儿园了。那时候的幼儿园呢只有一个班，所以鬼友他堂哥呀有一大群小伙伴可以玩。咱们鬼友呢就跟着他堂哥也跟这些小伙伴一起玩，他们上课咱们鬼友啊就在他们教室外边玩，等他们下课。哎，话说有这么一天下午放学，也就是4点左右吧，夏天的时候啊，这群孩子那天放学以后啊就想一起去那条老北街上玩。哎，据咱们鬼友回忆啊，当时家里边总说那条街上闹鬼，不让孩子去，所以呢咱们鬼友啊是在他堂哥的忽悠下跟着这群孩子一起去的。哎，这一帮小孩到了老北街玩什么呢？捉迷藏，也没别的什么可玩的。等大伙都玩累了准备回家了，然后就各奔东西。哎，家里边的方向呢不一样，鬼友他堂哥还有他堂哥的一个小伙伴还有咱们鬼友他们三个人呢走的是一个方向。约莫在下午6-7点了，这天还没黑呢，因为是夏天嘛啊，在这个老街的中央啊，有那么一棵大槐树，这槐树啊，得有3个成年人手拉手围起来那么粗。哎，这大树啊，在1米多高的那个地方，长了一个直径能有60多厘米的一个洞，这洞上面挂着红布，这洞下边啊，摆着贡品呐、啊，还有蜡烛跟香。这仨孩子放学没回家，直接在外边玩，又玩了这么长时间，也累了也饿了。鬼友他堂哥跟他的那个小伙伴两个人呢就拿着这个贡品就吃了。咱们鬼友当时也饿，但是他没敢吃。等他俩都吃饱之后啊，然后就回家了。咱们鬼友因为回去晚了还挨了顿揍。哎，90年那会儿那孩子不像现在这么跟宝似的啊。60后、70后、80后、90后基本上都差不多，拿动不动薅过来打一顿那太正常了。现在这孩子可不敢，说中了那都不行，何况拽过来打一顿。哎，咱们鬼友被打完之后啊，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然后第二天呢就让他老妈呀给限制自由了，不让出去瞎跑去了。那么小出去跑那么晚才回来，家里人跟着着急。他爸上班，他姐上学，就剩咱们鬼友跟他妈在家。咱们鬼友百无聊赖熬到下午，然后他大娘急着忙慌的跑到他们家。哎，他大娘就是他大爷的媳妇儿，他妈就问呢，怎么了大嫂啊？鬼友他大娘就说呀，就是鬼友他堂哥啊，昨天晚上回家以后啊直接就睡觉了，没吃饭，家长还以为玩累了跑累了呢，骂两句也没搭理他。没成想啊，早上呢叫不醒，本来以为这孩子赖床让他多睡会儿吧，可是又过一会儿啊再叫还不醒，这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奇怪了，怎么回事呢？正犯合计呢，鬼友他堂哥的一个小同学，就幼儿园的小同学的妈妈急急忙忙的跑到咱们鬼友他堂哥家了。哎，干嘛呢？就说他们家孩子也叫不醒，想来问问鬼友他堂哥是怎么回事，没成想鬼友他堂哥也不行。哎，俩人啊对上，怎么办呢？赶紧找大夫吧， 找大夫来看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乡村医生啊，看不明白，那赶紧送医院吧。到医院去检查，也没查出来个结果。哎，后来村里一个老人说：“这莫不是中邪了吧？”哎，因为那时候谁家要是有点什么事儿啊，村里人呢恨不得都跑去看热闹去。然后大伙儿一对，那天去玩捉迷藏的孩子，回家之后都没事儿。然后就说走的时候啊，是鬼友他堂哥，还有鬼友他堂哥的小伙伴，再加咱们鬼友他们三个人一起走的，就这么的，后来就找到咱们鬼友了。哎，咱们鬼友他妈也挺着急的，你看那俩都不行了，赶紧回家看看我们家孩子怎么样吧。回家之后啊，鬼友他妈挺着急的，就问咱们鬼友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咱们鬼友说我屁股疼，他妈就赶紧把他裤子给脱了。他这屁股疼是昨天因为回来晚了他妈打的。哎呦，他妈弄明白怎么回事啊，气的又要揍他。这时候鬼友他大娘啊赶紧给拦住，就问咱们鬼友，你们仨昨天去哪儿玩了？咱们鬼友说就去老北街了，没去其他地方啊。然后鬼友他大娘又问，那你们玩完以后呢？咱们鬼友说玩完就回家了呀。想着想着他就想到在大树底下吃饼干这事儿，哎，他想到这事儿啊，就跟大人说了，说他们俩吃了，我没吃，然后他们两个还在那儿尿尿，哎，之后我们就回家了。他把这话说完，大伙儿都明白怎么回事儿。鬼友他大娘立马扭头就往家跑，然后啊，咱们鬼友就被锁到家里边，他妈也跟出去了。等晚上回来的时候啊，鬼友他妈说，他大娘跟那个鬼友他堂哥另一个小伙伴的妈妈，这俩当妈的一起呀、啊，重新买上贡品，买东西啊，到那大树底下摆好，给磕头谢罪。然后啊，回到家之后，这孩子就醒了，很奇怪。哎，这是咱们鬼友给提供的第一个故事，关于他们村老北街上大槐树的故事。哎，接下来呀、啊，他又给大伙说了一个，这个故事也是发生在他们村的。也是关于这棵大槐树的啊。咱们鬼友说他们村这老北街呀、啊、街里呀、啊、确实没人住，但是这街边上最边上还有一户人家，这家人家就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呀、啊、得算是咱们鬼友他们这个村里边辈分最大的了。哎，咱们鬼友他爷爷活着的时候当时快90了，也得管人家叫婶子。这老太太当时啊也就80多岁，别看岁数小，人家辈分大啊。然后在咱们鬼友上初中的时候，他初中是在城里上的，放假回家，他刚一进村呢，就听见有哀乐的声音，这是村里有人去世了。村里一旦有人去世啊，都会放这个哀乐。咱们鬼友回来一问是谁去世了呀，才知道是那位老人家啊，据说已经去世一天了。这上了岁数的老人去世啊，得算是喜丧。这老太太呀，又是村里辈分最大的，按照风俗啊，最少也得在家停3天才能下葬。还有就是这个辈分大的老人去世啊，一般都特别热闹，村里边都是小辈儿，肯定都得来帮忙啊。哎，咱们鬼友跟这个老太太呀也有点亲戚，虽然也出了5福了，但是啊，这么热闹的葬礼，他又是小辈儿，他肯定也是去。咱们鬼友呢也是给鞠了个躬，送了送，哎，这就可以了。之后该回学校上学，回学校上学。他这事儿是在周末发生的嘛，他等过了一周，下周末回去的时候，他听说了这么一件奇事。什么事儿呢？就是上周末老太太停满了日子要下葬的时候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按照他们那边的习俗，在下葬之前呢，这些来帮忙的都得提前吃饭啊。吃完之后送老太太上山，结果呢，大伙在吃饭的时候，去世的这老太太，就是死了的这老太太，自己也跑出去拿个碗去盛饭去。大伙儿，你说吓人不吓人？这把所有人给吓的哟。然后啊，这从白事就撤了。那人没死，活着呢， 给出的说法就是老太太呛着了，啊，这又缓醒过来了，之前是假死。老太太醒了之后啊，又活了三年，啊，活三年，这三年呢也没什么跟之前不一样的，看着也挺正常的。又过了三年，老太太又没气儿了。这回他们家里啊，得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死了呀？这不能像之前那样，那白事都办上，都快下葬了，老太太又活了。你说那多悬呢？这要是再晚一步，这老太太可就下葬了。那下葬埋土里边，她要再缓醒过来，那可造了孽了呀！这回家里边可不敢大意，先送医院，先确定老太太到底死没死。哎，送到医院检查，确实是死了。这时候家里边啊，才开始通知亲朋好友，然后办理丧事。这回啊，老太太果然不负众望，没等到第三天，第二天自己就又爬出来了。醒过来之后就找吃的。哎呦，大伙儿想想，谁家受得了这个？然后就这样，老太太呀，又活了大概是不到三年，两年多。咱们鬼友都上大学了吗？这老太太打她上初中就开始死。哎，咱们鬼友都上大学了，老太太又去世了。大伙儿注意我的用词啊，又去世了。你说谁还能去世两回不成吗？哎，您今儿算是来着了，您算是听着新鲜事儿了。这老太太死三回，这回啊，他家里人估计也是蒙圈了，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连夜把老太太送坟地给埋了。啊，村里人呢，像这个上了岁数的都是土葬，也不火化，直接就整埋。他们那个村里边啊，还有个风俗，就是老人在活着的时候啊，就会提前把自己的墓室给修好。这老太太的老伴儿呢，早就去世了，他死之后肯定是要跟他老伴儿合葬的呀。这墓呢是早就修现成的了，家里人呢是真害怕了。这活了死，死了活，活了死，死了活，老而不死，视为妖，这有点不太正常。谁都希望自己家里边老人长命百岁，可这死了一次再活过来，这还是我们家老人吗？心里边都犯嘀咕，这不又死了吗？得了，咱别等活了，直接送去给埋了吧。家里人也害怕，抬棺材的人都是特意找的大属下的，哎，属龙属虎属牛属马，找着大属下去给抬的棺材。即便是那样，之后这抬棺材的人呢，那几个人都生病，也都是病了好几天才好。哎，那么说这老太太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就是一个假死现象吗？还是怎么样？如果真的就是假死现象，我估计他这些家属啊，也不会那么着急就把他埋了。为什么他们家人这么着急把老太太给下葬了？是因为呀，这个村里边所有人都知道，这老太太就在她没死的时候，第一次啊还没死的时候，在之前她就一直啊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每逢初一十五啊，她就给老街上那老槐树啊烧香磕头上供。所以说村里人好多人呢也都是心知肚明，大伙儿就都不说白，都认为这老太太死了又活，死了又活，是跟这老树有关系。所以大家伙儿虽然没说破啊，但是心里边也都犯嘀咕，这老太太即便又活过来，但是她不正常啊。好了，各位，这就是我微信里边这位姓郝的鬼友给大伙儿提供的这两个故事啊，关于他们村老街上的那棵大槐树的故事啊。好了啊，这两个小故事啊就给大伙儿说到这儿。接下来啊，再给大伙儿讲一个啊，讲一个我微信里的另一位鬼友给大伙儿提供的这么一个小故事。这哥们这网名起的挺逗的，他姓王，叫往哪儿跑，这名字挺好玩啊。他是大圣的老乡啊，辽宁海城人。他说记得他16岁的时候啊，他去飞虎纺织有限公司上班啊。这个飞虎纺织有限公司啊，估计是我们海城的一家纺织公司， 我们这边这个纺织公司啊，还有做这个布匹的呀，服装的特别多。我们这儿西柳服装批发市场在整个东三省还是比较有名的，所以说相关的企业还是比较多的啊。咱们鬼友说他上班那地方是三班倒，一个人上八个小时嘛，三八二十四。哎，咱们鬼友回忆啊，他那时候上的是中班，半夜十二点下班。当时啊，他记得是三九天，咱们海城这三九天呢，倒不像说在往北像吉林、黑龙江那么冷啊，但是这三九天要冷起来也挺邪乎的。他说那天晚上特别冷，得有零下三十来度。像三九天半夜的时候零下三十来度的确是有啊。咱们鬼友说以前的冬天呢比现在冷得多，现在这冬天零下三十来度的很少见了，前两天最冷最冷的时候也就零下二十度。像这段时间啊，像大上家这地方零上的时候很正常，白天的时候零上，晚上的时候零下十多度啊就了不得了。哎，咱们鬼友说那天啊也不知道怎么的，正常这个冬天呢是很少下雾的，那天呢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下了好大的雾啊。他说这雾大到什么程度啊，两米之内他说我都看不见前面的东西，能见度就两米。他说我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大的雾，他当时啊自行车都不敢骑，因为他差不点就把停在路边的这大挂车呀给追尾了。骑自行车追大挂好嘛，那受得了吗？那怎么办呢？推着自行车往家走。哎，回家的路啊要路过一片大坑，一个养鱼池。咱们给我当时就想，这雾这么大我会不会掉坑里啊？这地方在哪儿呢？在海城大甲。哎，而且大甲的这个大坑里边曾经死过很多小孩，往常这段回家的路啊咱们鬼友走了很多遍了，成百上千遍。可是就是那天因为这雾太大，咱们鬼友啊迷路了。那么熟的一条道迷路了，找不着道了，找不着回家的路口了。咱们鬼友当时这大脑特别清醒，他心想，如果我再找不着的话，我很有可能冻死在外边。当时特别冷啊，因为咱们鬼友已经在外边一个来小时了，零下三十度。咱们鬼友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那么绝望过，手已经没有知觉了，这脚也木了，这脸冻得发紫。可是让咱们鬼友万万没想到的是，真正可怕的事还在后面。那时候咱们鬼友这手机马上就要关机了，一点电都没有，而且居然连信号都没有。他几次尝试着往家里边打电话，可是这电话打不通。哎，他走着走着呀，就走到路边这大野地里了。以前这个像大甲附近这个大野地里啊，全都是坟。咱们会有推着自行车呀，差点把人家坟碑给撞了。那花圈咱们会有都看见了，当时那雾就大到那程度，而且这花圈的边上还写着永垂不朽的字。这坟呢，应该是不久之前呢别人祭拜过。这雾实在太大，咱们会有根本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往哪瞅都是一片白茫茫啊。咱们会有说当时把他给吓得这心跳加速，墓碑上那个字啊咱们会有没敢看，但是他当时大脑特别清醒，心里边就是一个念想，就是一个执念，不管怎么的，不管我怎么害怕，今天晚上我必须得出去，我不能死这儿啊。当时就想到这小说里边那些场景，还有这个林正英老师拍的那些鬼片里那些场景。咱们鬼友就想，我是不是鬼打墙了呀？于是乎啊，咱们鬼友就一直往一个方向走，他也不知道那个方向到底是通向什么地方了，因为当时他也懵啊，这人是迷茫的，本身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就掐直了往前走吧。他心想，如果我走错了，我这一宿那肯定就完了，如果我走对了，我就能走出去。后来咱们鬼友啊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才慢慢的找到回家的路，后来还真出去了。等咱们鬼友到家以后一看时间，下半夜三点半。鬼友他爸急得不行，就问他，你怎么才回来呀？咱们鬼友当时就哭了，一大小伙子啊腿都软了。更诡异的是什么呢？等咱们鬼友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他居然看见那个地方啊，就昨天晚上他迷路那地方没有坟。 可是前一天晚上他真真切切的看见这地方确实有坟，还是个新坟。这花圈上写的那字我都看见了，写着永垂不朽，我不可能记错。我回家的时候摸着这个路，当时他特别开心，找着回家的路了，他记得很清楚，就是这地方，这路没错。因为回家的这条路周围其他地方没有大野地，就这块有。咱龟哥走了3个小时是不假，但是啊，因为当时那种环境他走得特别慢，那天晚上雾大到什么程度，就是这红绿灯他都看不见，所以他走得特别慢，不存在说我从这儿走到其他地方去了，看到个坟然后我又回来了，他说不可能，就是这条路我回家的路。两边当时全是大坑，他还担心掉下去，走得特别特别慢，不可能走到其他地方去。而第二天再走这条再熟悉不过的这条路的时候，他居然就找不到昨天晚上那个坟了。哎，因为这件事啊，咱们鬼友说，我以前呢从来不信鬼神，但从那以后啊，我开始对这些东西有点半信半疑了。哎，大伙儿试想一下，他下班的那个时间点，夜半子时12点，在39天大冬天突然间起这么大的雾啊，这首先就很奇怪啊，然后再联想一下咱们鬼友的这个经历，但凡啊当时这心智要是不稳一点的，或者换成一个姑娘的话，体力没那么好的话，很有可能啊那天晚上就冻死在大野地里了，这也真是挺可怕的。好了啊，这就是大圣今天给大伙带来的3个小故事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见。